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小人物大故事的每一位家人同工们，你们好，新年快乐！帐幕里的荣耀呢，象征上帝的神圣的同在，那也显现了在人的心中代表神和我们同住，他显现他的骑士，他的全能。在基督教信仰当中，这不仅是旧约会幕的辉煌，也指着大卫帐幕敬拜形式中的一个灵性的体验。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王孝祖弟兄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帐幕里的荣耀。节目一开始，我们请南加州尔湾中城县华人第一浸信会的严崇宇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相聚，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我们一同来相聚，一同聆听你在不同生命中的奇妙作为。主啊，在人看来很平凡，但是在你手中却成为荣耀的见证。求你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来聆听你的故事，也让我们透过你改变的生命，也让我们得到益处。今天我们愿圣灵开启我们的心我们不单只听故事，也看到你的恩典跟大力带领，也愿每一个的见证都会成为我们的激励，也帮助我们更多的信靠你，跟随你，活出荣耀主的生命。求主也祝福今天的讲员王孝祖弟兄，赐给他平安、恩典、恩高也是他所分享的内容，也成为众人的祝福，也让我们所参与的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得到盼望。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等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圣之名，Amen。
们谢谢严牧师，谢谢您的祷告。好，今天的嘉宾呢，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也许线上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啊，王孝祖弟兄呢，是我的爱人，是我的老公，是我的牵手。今天呢，他说他是来代打的啊，因为我们的嘉宾临时生病没有办法前来。我要说的是，他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好，有人就说了，特别是同工说，哎呀，讲讲你们怎么认识的吧。那么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来介绍王孝祖弟兄。王孝祖弟兄和我呢，是在台湾最南端的一个小镇恒春认识的。那个时候他在台电上班，我在电台工作。有一个主日崇拜结束以后，有一个人他就站在我的身后，极力主动地和我打招呼。对于陌生人，我一般都是笑嘻嘻的寒暄面对，但是这样的寒暄就惨了。每一次电台下班，他就骑着摩托车在门口等我。当时我们电台呢是门禁森严，但是警卫却极力地配合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实说，为什么嫁给他呢？是因为他能说会道，他说故事的本领，他所使用的语言吸引着我。他的情书文言到我看不懂，但是结婚之后没有故事， 也没有什么情书了。我们呢，过着非常平淡的生活。1992年，他到美国加州念书，后来我们就移民了美国。刚开始的日子非常的艰辛，我得在餐厅打工，他呢却做着一个小时只有4块5毛钱工资的工作。他说他每天顶着月亮出门，顶着月亮回家，但是因为有神。我们内心充满了喜乐和盼望，因为抚养孩子，我们共同有一个愿望，就是把孩子抚养长大。因为有着这样共同的信仰，所以常常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都是靠着主能够解决。孝祖弟兄是属于一个非常内敛的人，而我呢是一个活泼外向的，我们两个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但是感谢神让我们45年的婚姻走到现在，所以呢，我们就要邀请大家啊，打开你的耳朵，因为圣经故事对他来说，是他和大小朋友交往的一个优势，我们就一同来听他的故事。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王孝祖弟兄。
主内弟兄姐妹们，还有我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怀着一个忐忑的心，今天来到这一个被访问的座位的前面。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账目里的荣耀》。我今天所要讲的主题，是牵扯到我个人在灵命上头的经长，我对神是怎么样的认识，我对主是怎么样子的开启我与他之间的契合。这里面有的是曲曲折折，有的是平淡无味，但是有的是轰轰烈烈。现在我就把我自己个人的一些背景，还有我认识神的过程，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我最初认识神、听见耶稣的名，是从我母亲那里来的。我的母亲她又是怎么样认识神的？远溯到80多年以前。那时我母亲还生活在老北京，而且那个时候是叫做北平。有一天，我母亲在菜市口听到了前面有喧哗的大声音，她就顺着那个声音仔细的进她的眼目去看，她所看到的呢，是一个身穿白袍、手拿守灵鼓的一个人，在菜市口大声的宣教，说："来信耶稣就得永生。"那白袍的正面写着"正是信耶稣得永生"，那白袍的背面是绣了一个红色的十字架。那人在街口大声的宣扬，只要是有眼目的、有耳朵的，都能看见，都能听见。所以这个影像就深刻的留在了我母亲的脑海里。至于说耶稣是谁，为什么要信他，怎么会有永生？永生是什么？这些，我母亲当时只是记得，但全然不知道这里头的含义。后来，我母亲随着父亲来到了台湾，那时生活清苦， 从呱呱落地，一岁一岁的长大，到后来，我已经能够跟着我母亲一起走东奔西。她带着我去菜市场，去挑东拣西，这些我都记得。我的童年是非常非常的可爱，充满了欢喜的。有一天，我跟我母亲要去买菜的时候，走到一半，母亲突然停下来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停下来，我就问她为什么不去买菜呢？为什么停下来呢？我的妈妈跟我讲，她说：“你看到的那个没有，她手指所指的，正是一栋房子前面所挂的大招牌，这个大招牌上头的字我不认得，因为我那时候年纪还小。但是这个大招牌上头所画的那个红色的十字架，我看见了。这一个影幕，这一件事情，后来我母亲跟我讲，她怎样在北京的菜市口看到一个人背后穿白袍，上头绣着的那个红色十字架，就是今天他在这栋建筑所看到的一模一样。那时，我母亲也不知道为什么，算是冲动吧，算是一种被特殊的东西吸引吧，她就带着我进了这一间建筑。后来我知道，这是一间教堂。在那间房子里，我们见到的一些人和蔼可亲，介绍我们来信耶稣。这就是我自己对耶稣他最初的认识。那时候年纪还小，只觉得在这个教堂里面是一个很让人高兴的地方。我们家附近，在台湾那个时候，我们家附近有很多的庙宇，那庙宇里面烧香的是袅袅上升，熏的屋顶黑漆麻乌。然后在墙壁前面的槛上，是一些面目狰狞的一些偶像。每逢我经过这些庙宇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都不觉得有什么样子的喜乐，因为我看到的那些，让我的心中起的都是一种惊惧的感觉。可是今天，我到了这一间，我后来知道它叫做教堂的地方。我看到那教堂里面也放了一个十字，挂着一个十字架，然后那些人都很好，和蔼可亲的来接待我们。我就好喜欢那个地方，我羡慕那个地方。久而久之，妈妈就带着我，经常的到这个教会来，教堂来聚会。我的年岁增长，我也在这里面做小小的侍奉。你们可以看到，我在圣诞节的时候，我的身背后披着十字架。我在那一张照片里面，那个时候我是跟众人所背诵的圣经是，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看看那个小孩的眼神，多么的炯炯有力。他背圣经都不用看稿。我非常喜欢这一章，因为他留下了我幼年跟信仰有关系的见证。 这一张的旁边就是我全家的那个时候，我全家的照片。我想这一些，就是跟诸位分享一下我自己信仰开端的那一段经历。后来我的年纪渐长，也常常在教会里面有儿童或青年、青少年的侍奉，我就多有机会研习圣经。当我慢慢的一步一步更深邃的去研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了摩西在西乃山的旷野，他看到了燔烧的荆棘，但是那荆棘却不烧毁。我也读到了摩西在磐石上看到的神的背影，在新约里面，我也读到了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看到了天上的大光，并且听到了神，我主跟他说：“扫罗，扫罗。”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这些经文，在我读了以后，它给我心灵上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冲击呢？我背后挂着的天使的那个儿童之死，还有我在青少年参加主日学聚会、参加礼拜天的圣经礼拜，他让我认识神。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像摩西那样，没有像扫罗那样见到主的荣光？这些属灵的长者，为什么他们能够遇见如此轰轰烈烈的机遇？可是我没有这些啊，我所有的就是在教会里面的聚会，听听牧师的讲道，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彼此欢乐的言语，我觉得我的心灵里面好像有一些缺失，也好像兴起了一些格外的渴望。我心里面暗暗的跟神说：“我说我的主。”我的神，我可不可以跟你祈求，让我也有机会像摩西、像扫罗一样，轰轰烈烈的见到你的荣光，见到你华美的荣耀？我那时候还年幼。我不知道我这样子心里面的一个祈求，究竟是不是试探神，或者是在神的面前所表达我对他的渴慕。但是这一个念头，就是这一个祈求，他就入了我的心，成为我一个常识存在的一个小心思，随着岁月的过去，我的年纪渐长，我的生活里面逐渐经历了人生所必不免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在以前， 不多时日的以前，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3岁的时候跌入水缸，但是我没有淹死。我仅3岁的时候就经历了生死之劫。我也曾经跟诸位分享过，我在34岁的时候。在一个台风刮风下雨之后的一个近乎的黄昏，我下班的时候卡在一个已经腐朽的铁栏杆上，那个栏杆旁边就是悬崖，悬崖里头就是波涛的汹涌河水。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那根铁栏杆挡着，我就一定掉入浊水溪。那结局就是在台湾海峡找不到任何踪迹。我在46岁的时候，我也跟这边分享过。我在高速公路上，多么令人惊异的，让我避免掉一场车祸。我小小的年岁，既然经历过这样子的生死之劫。我对我心里面存在那个小小的心思，我不断的反想回忆，在问我自己：难道这些生死的经验还不能给你看到神的荣光吗？你是信神的人。你从孩提时候，你就已经信了神。为何你经历如此重大的生死之劫，你还不觉得这神的荣光已经在你眼前灿现了吗？我心里说，看见神的荣耀，无论我的心，我的身。是喜乐，或者是像保罗一样那种的惊惧，但是我的心里面必然应该有满足的感觉。可是为何我经历生死之劫，我心却仍旧不然呢？这个小心思存在在我的心里。就好像秋天里树木的叶子纷纷的凋零，就进入了它休眠的时间。既然是休眠，这个心思就存在而不再活跃了。随着我年岁的不断的增长。偶尔，我羡慕人家有那轰轰烈烈认识我主的经历。我曾经跟属灵的长辈、弟兄姐妹们讨论过这些问题。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你要寻找神。你要遇见神，总要在圣经之中。你不可偏离他的道，因为在圣经里面，你所遇到的神是神应许你的，是神答应你的。你只管在圣经中寻求他。 我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所以我经常的研习圣经。这一卷书看，看另外一卷书，这些章节我看的不足，我就把它背起来。我又读又看又背。我多么的希望神能够赐给我恩典，开启我的眼，让我有轰轰烈烈那种际遇，见到我神的荣美，他荣耀的光辉。这事过了许多年，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启动了这一个机遇？有一次，在我读过《创世纪》许多次以后，我突然在《创世纪》24章，我看到了一些经文里面不显然的东西。我当时看到了，心里面是非常震撼。它是我灵命之中一个跃进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创世纪24章，这里面所记载的故事，是家人们、朋友们和弟兄姐妹们，你们都很熟悉的。就是亚伯拉罕差遣他的老仆返回亚伯拉罕的本地本族，要给他的儿子以撒娶当地的女子为妻。这个故事里面，它有几节的圣经经节是引起。我今天要跟诸位分享的重要的节点，第24章的第一节是这么写的：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赐福于他。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呢？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的最老仆人说：“第三节，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女子为妻。”然后就跳到最后一节第67节，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到了安慰。这些经文我已经读过很多次，以前我都是读过来就读过去了。可是为什么这一次给我的感触是那么的不同呢？他究竟对我属灵生命有些什么样子的滋养，让我难以忘怀呢？且让我们仔细的读第24章1节、2节和3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三个重要的角色都被提到了。第一个就是华神。他的名被提到了，第二个是亚伯拉罕，第三个就是那管理全业的老仆人。创世纪24章里面，这三个的角色时时常常出现在道理之中，但是在最后一节，我们所看到的是以撒领着利百加 进入他母亲的帐篷。圣经里面特别把撒拉的名字也提出来，所以第1、第2、第3节所出现的耶和华的名和亚伯拉罕老仆人，他们在最后一节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提这个问题，也不是说一切都是捕风捉影、没头没脑的想到，因为我那时候按着人间的文化来思考这一件事情。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是家父长制，在家里面一切都是家长说了算，想老虎，条条入眼。把将来的少主妇带回家里边，他总该先跟他的主人报告一下吧。他总该跟主人讲一讲，他找到这个女孩子有些什么样子的特点，所以我才带她回来。这不是他应该做的事吗？为什么在最后一章中？亚伯拉罕老仆人根本都没有提，连上帝的名也没有提，只管提以撒和利百加和撒拉了。我提出这样子的问题，又跟我这个小人物，他的灵命里头的那个小心思。就是我想轰轰烈烈见到我主荣耀，这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我今天所讲的我灵命的长进，跟这一个有密切的关系。我这个疑问常常牵系在我的心里。对《创世纪》24章，我读了又读，想了又想。那天，神恩待我，让我看到了往昔我没有看见的情节。我们且想一想。那个老虎人，他这一趟任务能够顺利达成的概率究竟有多少？我把下面这一段讲到说，这是圣经里头的数学，你们且听听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那个老仆，他到了拿鹤之城。那时天色将晚，就有女子从城里出来，到城外的水井打水。这老仆人看到的是一群的女子。向着井边走来，他心里面就兴起了一个念头。他说：“我要跟其中的一个女子讨水喝，那女子也要给我的骆驼的额外水。”我开口跟他索取饮水。他若答应我，愿神作见证，这女子就是我为我主人他的儿子所预备的媳妇。我们看一看这一段圣经里头的数学，那女子们。 可见的不是只有一位。既然是成群，起码就是三位，或者更多。我们把这些女子，我们就假定说是有四位好了。这个老仆人见到这是一群女子走来，他第一个开口跟女子索水，就找到了那个人就是人选。这个几率有多少？如果人群是四个，那么他找到的人选概率就是四分之一。我们顺着这样子的思路往下想，那女子愿不愿意给老仆人喝水呢？不是愿意，就是不愿意。所以这概率又是二分之一。那女子要不要给骆驼喝水呢？又是二分之一。我们就这样子一路的思想下去。那女子的家里面是不是有足够的粮草来喂骆驼呢？她的家里面是不是有足够的地方能够接待这个老仆还有他的随从呢？他的哥哥拉班见到了这一对骆驼队，见到了这一个老仆人的这一个队伍，他愿不愿意接待他呢？这都在可否之间。到后来，利百加必须做出最后的决断。你到底愿不愿意跟这老仆人回到迦南地？又是二分之一。我们把这几个二分之一全部的给它凑起来，我稍微算了一算，有10个二分之一。所以在数学的概率上，这件事情如果是做成的，就是二分之一的10次方，算出来的数字不到千分之一。在统计学上，这个数字几乎就是零。也就是说，这个老普，他从头一次跟这个女子见面到这个女子愿意跟他去到迦南地，整个事情能够做成功的，他的几率接近于零。这一件事情在我的脑海里面以前没有想过，但如今他如此的震撼，所以我就细读，我发觉。不是只有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可思议，连那个老仆人他自己都觉得是不可思议，因为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记载说，那个老仆人向神感谢说，耶和华赐他道路通达，又说神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又说，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这些老仆人的祷告的言辞，再再显明出一件事情，就是老仆人非常的清楚，他今天所遇到的这个整个的际遇，若不是神自己在带领，自己在推动。单凭他自己是不可能办到的。圣经里头的数学竟然有这样子隐含的意义，你们想一想，这难道不是神轰轰烈烈把他的荣耀彰显给这位老仆人吗？我又再思想。神爱这个老仆人，甚至于 不忍心，也不准他犯错，不准他失败，连一次都不准。我们且推敲推敲，万一利百家不给骆驼喝水，这件任务不是就黄了吗？哎，我并没有想太多啊。你想让那个骆驼，如果在很渴的时候，它一口气的水足够，它一口气可以喝30多加仑呢、啊。现在我们不要说30多加仑，每一匹骆驼就说它喝10加仑，这一群骆驼，这有10匹骆驼，一喝就是100加仑。什么是100加仑？就是2个汽油桶。所装的水的容量，利百家只是扛了一个陶罐的一个罐子来装水，他要用这一个罐子，要打100加仑的水。诸位，你想过没有？有什么女子愿意干这个活啊？而且你所遇到的是一个你素昧平生的一个老人，但是这个事情就这样成了。容许我反向的再来推敲，万一女子不给骆驼打水，事情搁浅了。老仆人只能落得一个空手回家的境况。按照这个老仆人他办事的执着，他办事的坚持，他会觉得难以跟他的主人交代。所以，按照平常人做事的那些方法，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来推敲，这个老虎人就继续寻找，直到找到合适的女子为止。这不是非常自然的想法吗？诸位，创世纪24章第8节。把这个故事的核心点了出来，赞美我的神，让我能够看见这一点，使我自己灵命的长进有了一个大的跃进。那第8节是这么说的：亚伯拉罕跟这个老仆人说，那女子如果不跟你来，你我使你娶的事就与你无干了。我使你这个事，并不是老仆跟亚伯兰娶的事，而是老仆跟神娶的事。既说与你无干，那么老仆人不能够把这个头一个这一个女孩，让他跟他一起回到迦南地的这一件事情，就与神，就这一个老仆人的责任，就跟神无关了。既然跟神无关了，诸位你想一想，老仆人若是继续寻找合适的女子，那么所彰显的是什么呢？所彰显的是老仆人自己的办事的执着、办事的殷勤。简单的说，所彰显的是老仆人他自己属人的荣耀，不是属神的荣耀。因为你做这些事情，你所起的誓言已经与我无关了。神 不让老仆人有失败的机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让我思考，就是神，他是借着老仆人这种不至于得到失败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圣经里面24章没有提及神的荣耀，但是老仆人的经历，他一连串的顺利，明明彰显的就是神的荣耀，而不是他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生活的经验所存在的那个小小的心思，神啊，我可不可以求你让我看看你轰轰烈烈的荣耀？在神的眼里，我就像一个顽童，他的荣耀早就显明给我看了。你读了那么多次的创世纪24章。你没有看到吗？你现在看到了吗？你觉不觉得这个是我的轰轰烈烈的荣耀呢？哇！我读经，这是我读经多年以来最让我心里震撼的事情，因为没有文字写出来，那是神的荣耀。但是在我的心里，我就是看到了神的荣耀。我先前经历生死之劫3次，我心里面没有那种满足见到神荣耀的感觉。但是在读《创世纪》24章，神不允许老仆人展现他自己的荣耀的时候，我所见的神的荣耀，竟然是这么样子的让我震撼，这么样子的让我满足。我亲爱的朋友们，我的灵命，从我妈妈最初介绍菜市口，她听见耶稣的名，到我孩提的时候，背负着天使的翅膀，做小小的服侍，然后又经过好几次的生死之劫，这些都证明了我在神的恩典里面，早早的我就见到他的荣耀，只是那时我没有开窍，我不懂得，所以神绝不会以为我那小小的心思是在试探他。神的眼里面所看到的是一个顽童，他祈求，他已经得到礼物，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朋友们，家友们，你们听到了我讲述我自己灵命进程的各个不同的阶段， 你们同不同意我？当看到创世纪24章里面所描述的故事，却没有用文字写出神的荣耀的时候，而如今我在众人的面前跟大家做见证，说我看到了神的荣耀，你们同意不同意呢？我从年幼蒙昧之时，到如今小有年纪，我知道我曾经对主所祈求的，就如一个顽童。然而，在我开窍见到神他自己荣耀的时候，我很有把握地说，我虽是顽童，但是我并不顽劣，我乐意在这一个节目里面把我自己认识你的过程，把我的灵命成长的过程，我乐意的跟所有的人分享，因为这经历是真实的，碰触我心灵深处，而且我也深信，听到这经历的人，心里当必有所感触。我所见到的荣耀，文字里没有说得清楚，但是是老仆人亲自感受到的。亚伯拉罕虽然他的名在24章里面后来没有被提及，但是那圣经里面二分之一的十次方，就是几乎不可能成立的机缘，亚伯拉罕必定心里面震撼。我的神呢？我的神，他在至高之处，他默默的跟我们大家说，我的荣耀早在3000多年的创世纪里面就已经跟你们写上了，你们愿意来分享的就可以来，就如同我主所说的，人若渴了，就来喝这水，他就永远不渴。家人们，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整个的布局是不是多完美、多引人入胜呢？神的荣耀早就存在在那古旧的账目里头。当那第二幔子裂开以后，人就不需要再借着祭司来见到神的荣光。神既让那第二帐幕裂开，他的荣耀就直接显在那想要、那求告 要见这荣光的人。家人们、朋友们，你们认为我想的是不是令你震撼呢？我的心非常非常的满足。我爱我的圣经，因为它可以研习。它美好的季节你可以背诵，它让你心里面得到满足。这是我活生生灵命的经验。我今天跟诸位分享，你们知道我心里面是多么喜乐吗？因为神丰丰富富的给我，就像一个杯子。那丰富的恩典，早就已经满溢，早就已经要流出来了。倘若这些丰富、满溢出来的恩典，能够流进你们的心田之中，不但使你们得到收益，更使我在神的面前好像有了一个交代。你怎样的爱我，我就把你爱我的事情说出来。这就是我灵命增长的过程。希望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更能够享受他早已赐给我们的恩典。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地。
好，非常谢谢王孝祖弟兄，借着他的读经的经历，然后他多年思考神的话语，然后今天跟我们分享他的领受，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真的，当我们细腻的读圣经、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同的体认。我们的神是非常有恩典、蛮有荣耀的神。好，我们请雅各牧师为我们做总结还有祷告。
谢谢孝主大哥。哦，我听过很多创世纪的信息，哦，特别是在创世纪第24章的信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信息挖得这么深的，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看见他的荣耀，也看见圣经里面的丰富，那些保障。我们从孝祖大哥所讲到的这个认识神，从他的这个母亲如何的巧遇教会在北平，直到在南部台湾进入这个市场里面的教堂我们的心知道神从来都不会错的，他的这个带领。使得孝主深深的理解到，经过了人生中间任何的劫难，任何奇特的经历，都不足以让我们真正认识神，除了在神的话语里面，给我们有这样深入的解辟，让我们清楚的明白出来，侍奉出来顺服这条道路是有机可以寻的并不是我们胡乱走了一条就是人云亦云的道路。 所以，在听见的这一个几乎1/1000都不到的这样的一个几率中，我们看见了如何的认识神，从神的话语里面，并且让我们无论向神求什么，就算求的并不是最对的。神有他更大的智慧，把更重要的答案会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想要明白他，想要更多的了解他。在亚伯拉罕跟以撒、雅各的故事中，我们也实在看见了亚伯拉罕，他就是相信这位神，一直到99岁才有这个应许，100岁生下了孩子。以撒跟利百加也是到了60岁，他们才生下了双子，就是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所以神的道路永远是不会错的。我们每一个今天活在地上的人，如果追溯我们的祖先，中间只要有一个是断掉的，就不会有我们。神他掌管所有，万有都在他的手中。谢谢校主开启了我们的悟性让我们更多的依靠圣经，让我们相信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神的意念是远远的超越我们人所能想象。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愿你自己今天借着校主大哥的故事主啊，深深的让我们，对主你自己的敬畏，不仅仅是在字句上，主啊，我们荣耀你，而更是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我们亲眼见到你，在灵里面，让我们每日与你同行的时候，心中满有喜乐，因为，主，你是，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真神，你却，这样。眷顾我们每一位我们的问题你以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为答案。主啊，你借着老仆人他这样的一个信心，愿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也看见了三一真神中的确无论是圣子圣灵，都将荣耀归于天父也求主将这样的心赐给我们每一位。今天听见如此见证的，让我们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愿你把一个愿意追求更深的认识主你自己的话语的心，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谢谢主，借着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主你自己奇妙的安排，照着你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啊！让主你的名借着教会并在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雅各牧师的鼓励让我们真的也是借着您的总结得到很多的激励哈。让我预告一下，小人物大故事在3月2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的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3月3号星期二早上10点，我们邀请到林奕超雅各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那林医师呢，他是宅服务，所谓宅服务就是他道宅服务哈，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医师，幼小的时候患了小儿麻痹症，所以他目前有人称他为拐杖医师，也有人称他为超人医师。林医师他参与了许多的公益服务，他有非常多的义诊，他的踪迹几乎到了全世界啊。他非常关心病患的需要，服侍比较弱势的一个群组。我们大家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来听他的奇妙故事，为爱前行。好，那么在这个礼拜六，也就是美西时间2月27号星期五下午5点钟，北京台北时间是2月28号星期六早上9点钟，我们有一个专题讲座。特别请到了谢世煌弟兄、谢世煌博士，他所讲的专题呢是宇宙大爆炸的故事。 谢弟兄他是纽约州立大学的水资源及环境工程学的博士，他曾经任职于工程顾问公司美国陆军工程局的主任，也是非常资深的工程师。谢博士呢，他著有《起初之书》《宇宙大爆炸的故事》，也著了一本《起初之后：创造论与演化论的探索》，以及《创世纪》前11章的注释。我们欢迎大家到时候来上线听这样棒的一个专题分享。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呢，有微信跟 LINE 的群组，大家可以扫一下荧幕上的二维码，欢迎大家能够加入群组。在群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次小人物大故事的消息。另外，我们的所有的节目都在油管 YouTube 可以看到。那网页呢，大家可以抄一下这个网址或者是照相，但是请您要放在浏览器上面才可以看得到。我们也有音频啊，如果您视频觉得比较困难打开的话，您可以听音频。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群组，每一周您都会看到我们发出来的嘉宾的故事的讯息。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故事，我们在故事当中一起蒙神的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